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锦衣卫指挥使陆高的帮助之下，朱祁镇料理了石彪和石亨的其他部下，逐步的完成了扫清外围的工作。现在呀，这个石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可谓是不堪一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关键时刻，朱祁镇呢却停止了进攻的脚步，迟迟的不向石亨下手。陆高呢对朱祁镇这样做十分的不理解，他不明白，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皇上为什么还不干脆把石亨给解决了呢？但是李贤却是明白的，朱祁镇这奇怪的举动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李贤呢十分了解朱祁镇，这位皇上虽然历经政治风波，但归根到底还是个比较忠厚、念及旧情的人。他连拥立自己弟弟的于谦都不忍心杀害，更何况是帮助他夺回皇位的石亨呢？李贤很清楚，要想破解朱祁镇那最后的慈悲，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揭开夺门之变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些还乡团们彻底的一网打尽。于谦，属于你的公道，我李贤一定会替你拿回来。时机终于到了，他们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很快就将坠入万丈深渊，永不超生。现在只需要轻轻的这么一推。朱祁镇一时之间拿不准怎么来处置石亨，就把李贤召进了宫中，和他来商议。朱祁镇说：“哎呀，说石亨已然如此了，可是他夺门有功，要是把他的官职全部革去，未免太过了吧。”从朱祁镇嘴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李贤立刻意识到，完成最后一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突然故作神秘的说：“啊，这个。”不瞒陛下呀，当初也曾经有人劝我参与夺门的这个事情，可是我拒绝了。什么？朱祁镇是大感意外，他马上厉声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呢？”李贤不慌不忙的说：“因为即使不夺门，这皇位依然是陛下的呀。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夺门呢？”朱祁镇糊涂了，哎，我说李贤呀，你这什么意思呀？啊，不夺门，我又怎么能有今天的皇位呢？他满腹狐疑的看着李贤，等待着他的答案。其实啊，从夺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天起，李贤就已经看穿了这场所谓政变的真相。他很清楚，这其实只是一个投机者的骗局。但当时由于一个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而现在呢，时候到了，因为解决那个关键问题的就是朱祁镇与襄王的那一次会面。正是在这次会面当中，朱祁镇知道了所谓藩王进京继位啊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十分生气，但却没有意识到夺门之变的伪装已经因为这件事的发生被彻底的揭开了，直到李贤最后为他解开这个谜团。李贤带着皎洁的笑容说出了他的谜底：“陛下，您难道不明白吗？如果景泰一病不起，即使陛下身处南宫，这天下也必然为陛下所有啊。”朱祁镇沉思良久，这才恍然大悟，他终于了解了其中的奥秘。如果诸位听课还不明白的话，那么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个谜团的开始和结束。咱们就以一个探案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下边探案开始，这个开端呢，就是徐有贞的那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如果仔细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话很不简单。徐有贞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两个前提。前提之一， 朱祁钰已经一病不起，可能很快就会驾崩，他也没有儿子，到时候皇位必然空缺。哎，事实也是就是这样的。前提之二呢，就是于谦准备拥立外地藩王进京继位。哎，这个呢是徐有贞编造的。于是徐有贞就得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结论：夺门有功，谋反无罪。当年如果不是我们夺门，让你朱祁镇继承皇位，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凉快呢。当年的朱祁镇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于谦才会被认定为反面的典型，而还乡团们却是大受重用。然而两年之后的李贤却用事实戳破了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陷阱。前提之一依然存在，朱祁钰没有儿子，他死了之后皇位必然空缺。但是事情到这里呢发生了变化，因为第二个前提已经被事实驳倒了，那么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浮出了水面，也就是皇位到底会属于谁呢？而当你列出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就会发现李贤的话是对的，天下非朱祁镇莫属。首先，由于朱祁钰没有儿子，他这一支已经不可能继承皇位了。其次，皇族的其他成员啊，比如那位襄王，他们继位已经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大臣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所以那就只剩下了两个可能性。第一，朱祁镇复位，哎，这对于朱祁镇而言自然是最好的结局。那么第二呢，就是夷王朱见深继位。您别忘了，朱见深那可是朱祁镇的儿子呀，原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更为重要的是，当年啊，朱见深只有10岁，而维护朱祁镇的孙太后也还在世，所以皇位如果传给了朱见深，也就等于是给了朱祁镇了。谜团终于解开，朱祁镇到这儿才明白，那场所谓的夺门之变，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而是那些还乡团们。李贤看到朱祁镇已经醒悟，便趁势又点了一把火。他说，石亨那些人说是迎驾勉强还可以，怎么能说是夺门呢？这天下本来就是陛下您的，何必要夺？哎，幸好啊，那天那个事情办成功了，万一陛下您在这个兵荒马乱当中有个三长两短，或者是事情失败了，他们那几条烂命没了也就算了，可是陛下您还怎么办呢？这个朱祁钰当时的皇上毕竟可还活着呢，他要是下令把您杀了，您说您冤不冤呢？他们这不明摆着拿您冒险吗？如果景泰就此去世，您顺利的继位，这个石亨他们就什么功劳也没有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呀。哎呀，朱祁镇听了以后真是勃然大怒，真是岂有此理啊。被忽悠了好几年的朱祁镇顿时是火冒三丈，他立刻召集群臣下达诏令，但凡今后的奏折一律不准出现夺门俩字，违者严惩不贷。那些冒功领赏的人趁早自己出来承认领罚，不要让我亲自动手。好嘛，到这个时候石亨终于是活到头了。在天顺四年，也就是1460年的正月，时至夺门之变4周年纪念日，石亨光荣入狱。一个月之后，他惨死在锦衣卫的诏狱当中。可他在地府还没住满一个月，就在阎王那儿见到了一个熟人，他的侄子石彪也于同一个月被押赴刑场斩决。这位正统年间第一勇将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从名将到奸臣，贪婪和私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人各有志，无需多说，只是不知道他在皇权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当年的亲密战友于谦。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可李贤似乎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时间的人，解决徐有贞和石亨他只用了4年，现在他的猎物还剩最后一个， 那就是曹吉祥。要说起来呀，徐有贞足智多谋，时横兵权在握，这两位仁兄都不是什么善类。与他们相比呢，曹吉祥实在是算不上什么东西了。要学历没学历，要武艺没武艺。哎，现在还乡团的两位主力已经被罚下场，只剩下他了。对李贤来说，解决这个硕果仅存的小丑，应该是他计划当中最为轻松的一步。可是他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曹吉祥不但是最难对付的一个，还差点要了他的命。这个石亨死了之后，曹吉祥慌了。这也难怪，不用细想啊，光扳着手指头就能够算明白，下一个该轮到他了。在如此险峻的时刻，一般人考虑的应该是低调为人，苟且偷生，能混个自然死亡也就谢天谢地了。可这位曹吉祥，他的思维却是异于常人。他不但丝毫不退让，还积极的要求进步。他还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当皇帝。这个曹吉祥啊，有个养子叫曹钦。他和曹吉祥一样，有着所谓的远大理想，并对此是充满信心。哎，但要真的动手，他还需要一样东西。为此，他私下里找到自己的门客冯毅，问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问的什么问题呢？说自古以来有没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呀？冯毅心知不妙啊，但毕竟自己是在人家家里混饭吃，就顺便答了一句曹操。对于这个答案，我们有必要说明两点。首先，这个答案不能算对，因为曹操先生是死后才被追认为皇帝的。其次，估计冯毅也没有想到，为了这句话他赔上了自己的老命。找到了理论依据的曹钦是大喜过望，他立刻在曹操光辉形象的指引之下，大张旗鼓的干了起来。这个俗话说呀，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曹吉祥和曹钦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文化有限，不是书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二位二话不说，甩开膀子就准备造反了。昔日的司礼监太监王振预备几天就敢出征打仗，而曹吉祥呢，紧随其后，策划一个多月就动手造反了。曹吉祥和曹钦经过仔细的筹划，当然是带引号的所谓的仔细，制定了一个简便易行的计划。那位问了，这什么叫简便易行啊？简单到什么程度啊？哎，我跟您说吧，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就是曹钦带兵杀进宫，曹吉祥在内接应，杀掉朱祁镇，自己当皇帝。以上就是他们的计划。要说这个曹吉祥和曹钦可真是人才，高效率的人才呀。虽然这是一个漏洞百出不知所谓的计划，但曹钦敢造反还是有一定资本的。他的资本就是他手下的那些达官。什么叫达官呢？哎，所谓达官就是投降的蒙古兵。从朱棣时代的朵颜三卫开始，蒙古官兵就已经成为明军当中最精锐的部队。这个曹吉祥曾经镇守边关，深知这些蒙古兵是好勇斗狠，于是就私下招募拉拢了一些蒙古士兵为自己效力。实事求是的讲，曹钦手底下的这些达官确实是相当的厉害，他们的战斗力要高于明军。可是那也要看由谁来指挥，放在曹钦手里也只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了。那位问，这什么意思？有去无回呗。不过呢，对于曹钦来讲还有一点有利的地方，那就是在皇宫里的驻军并不多，而明代为了防止武将造反，调兵的手续也是十分的复杂。身为主将，如果没有兵符，是一兵一卒也难以调动的。等到大军齐集，大势已定。所以啊，要说他们的这个造反要是真正能够成功的话，关键在于时间。 只要能够在城外驻军调动之前攻入宫城，抓住朱祁镇，这个事情啊还真不好说了。那么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曹钦开始了他造反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那就是选定造反日期，选一个黄道吉日谋反，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阴谋家的必备工作，曹钦也不例外。而他在这个问题上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精神。曹钦并没有迷信黄历，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询问他的一个同党。这位同党是谁呀？是这个掌管钦天监的天文学家专业人士汤旭。汤旭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仰头望天，是观察了很久，非常的认真，然后面目严肃地告诉了曹钦那个起兵的黄道吉日。哪天呢？就是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日，大吉立动刀兵。曹钦千恩万谢地走了，他相信这一天肯定是起兵的最好时机，因为他相信科学。如果他知道汤旭为他挑选的这个日子有多好的话，只怕他在造反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刀砍死这位仁兄。怎么回事呢？您听我慢慢的给您讲。到了庚子日的夜里，曹钦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招待即将参加谋反的那些达官们。在宴会上他十分兴奋，对所有的人在那儿封官许愿，希望在座的人等努力放火，认真砍人，造反成功，前途无量。曹钦造反前请个客，这不仅仅是请人吃顿饭呢，他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因为这些所谓的达官都是为钱卖命的雇佣军，他们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为大明效力，谁能准保他们不会为了更多的钱出卖曹钦他自己呢？所以曹钦虽然谈笑风生，同时却用警惕的眼睛盯着在座的这些人，并嘱咐亲信看好大门，谨防人员出入。要说这个曹钦思虑确实是十分的周密，但是随着酒宴的进行啊，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了，他开始有些麻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早有准备的人趁机溜了出去。那位说了，这人是谁呀？他的名字叫做马亮，平日里啊不怎么起眼儿，曹钦只知道他是蒙古人，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叫吴锦的朋友。这个马亮溜出来之后一路狂奔，直奔吴锦所住的朝房。这时候呢已经是夜里的二更天了，吴锦被上气不接下气的马亮吵醒，闻听此事那顿时是大惊失色呀。可是吴锦惊慌之后才发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孤身一人，手头没兵。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了还有一个人也住在朝房，就立刻起身去找这个人。这人是谁呀？就是12年前北京保卫战当中那个力战不支欲入城的孙唐。您还记不记得在这个西直门外呀，他打的已经是累得不行了，想要让这个城上的督战官给他开门进城去休息一下，可是呢又被这个督战官给挡回来了，后来呀差点还因为这事儿受了处罚。那么这个孙唐就即将成为这个夜晚的主角。吴锦实在是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事实证明啊，在这个混乱的夜里，正是这位孙唐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奇怪的是，孙唐平常啊是不住在朝房里头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晚上他会待在这儿呢？事情啊就是这么凑巧。原来就在前一天，朱祁镇召见孙唐，命令他第二天率军西征。孙唐收拾妥当了，这个夜里本来是该在家里休息，可是他偏偏的感到这个身体有些不舒服，怕在家里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耽误了出征的这个时间，那可是杀头之罪，所以他就住在了朝房，也想着明天早晨可以多睡会儿，然后起来就走了，这样比较方便。估计呀，这种情况 多少年也难得遇见一次。可是那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汤旭经过仔细的研究，偏偏就选中了这一天，找了这么个蹩脚的家伙当同党，这曹钦的水准也着实是让人汗颜呢。那么孙唐从吴瑾的嘴里得知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当即做出了决定，立刻报告朱祁镇。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皇帝也已经下班回家睡觉去了，而皇宫的大门直到第二天早晨上朝才能够开启。那么孙唐和吴瑾又怎么样给朱祁镇通风报信呢？咱们下回接着讲。